你所讲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基督徒相信有一位上帝，这一种的信仰一点都不难为情，这一种的信仰远比那种相信无神的人我们有理得多。我们说我们这种思想的这种程序是很 scientific 的， OK， 我们昨天是用一种研究自然科学的一种思想的过程。我们说我们观察人生基本的问题，我们不能够把自己放在一个所谓 I don't care 的那样子的 category 里面。那么我们这样子问下去，我们就发现 There must be one creator who started all these things。 那么这个 creator 的 definition 我们也给了一个很非常简单，是圣经里面给的一个上帝的定义，就是宇宙万物生命都是他所赐的。那么我们说用这样子一套的思想，基督徒的信仰就可以这样很理性的讲得出来，是很符合逻辑的，或者说是很符合科学的态度的。那圣经里面就批评那些不接受有上帝的人，说圣经里面说那些人是愚顽人，记得吧？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在诗篇里面不止一次说这种话。The fools says in their heart there is no God。 所以你就会发现，你相信有神， You are smarter than those who believe there is no God。 因为的确是这样，你如果问那些相信没有神的人到底凭什么相信的，他说不出个道理出来，他顶多说我就是不相信。那那样子的态度就是一种所谓耍个性的，懂吗？我就是不相信，那种是所谓的完全是感性的、感情的，而不是凭理性来判断的。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很瞧不起那种纯粹凭感情来采取立场的，我们说那样子的比较层次低一点，对不对？我们希望对事情、对真理的判断是凭理性的，而不是纯粹凭感情的。那么对于我们的信仰，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是全人的信仰，有理性的，有感情的，而不仅仅是感情的。我们讲到愚顽人心理，我们今天第一点想和各位讲的就是，有一些人不相信有神， they are fools， 他们是所谓的愚顽人，他们一点都不比我们 smart， 他们比我们笨。通常我们发现有两类的人，他们说没有上帝。第一种的人我们常常碰见的就是所谓的科学主义者，这个我们昨天稍微讲起过一点。这种人他们所相信的就是一切宇宙的现象，一切世界上的现象都要用物理和化学的法则来解释，都要用自然的律来解释，都要用实验室的科学的办法来衡量。这种是所谓的科学主义者的一个基本的态度。他们说实验室的科学的方法是唯一求知的真正的可靠的工具。因此这一类的人，他们就说他们通常不愿意考虑神级的问题， miracle， 他说他们不考虑，他们对所有的神迹他们都要想办法来用物理化学的方法原则来解释。他说如果那个不能解释，他说我们就不接受那件事情，我们认为那个就不可能。这种人就等于是一种所谓的承认没有上帝的，他们说我们就不相信，他们不相信神迹。为什么不相信神迹呢？他说因为他们的哲学思想就是一切都要用物理化学来解释，否则他们就不接受。所以我说这一类的人通常就是无神主义的人。但是你如果问他，他凭什么相信神迹是不可能，他说不出来，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道理，他就是这样相信。他说我就是愿意用科学的方法作为我一切的，这个科学的方法是我们昨天讲的那个最小的圈子， 最严格的这种科学的方法，我要用那种科学的方法作为我解决人生一切问题的工具。如果我要问有没有灵魂，有没有上帝，我也要用那个办法来衡量，如果衡量不到，我就说这些东西就不存在，这些就不是真理。那么实际上你要问他的话，他并说不出来，说不出来什么。他说我不相信有上帝，因为我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法来衡量。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你是没有办法用科学的办法来衡量神的永能和神性是不能眼见的，眼睛看不见的，你不能用眼睛去看的。苏联的太空人到了太空的时候，那个第一个太空人他的名字叫 Gagarin， 他绕着太空转了一两圈以后回来，他就说我看不见天使，所以就没有天使。据说这个 Billy Graham 就举了另外一个例子，说有一个蚯蚓从地上伸出头来一看，看看看，他说没有人，没有克鲁雪夫，所以克鲁雪夫不是人，就是克鲁雪夫不存在。就说你如果看不见，你就说他不存在。这就是那种科学主义者的一种思想的逻辑。他说如果我用眼睛看不见，这个东西就不存在，或者说如果我用显微镜看不见，这个东西就不存在，我用望远镜看不见，这个东西就不存在，我用科学的仪器没有办法测度的东西，这个东西就不存在。这种的观念是很有问题的。他们不相信有神迹，你问他凭什么不相信，他实际上说不出个道理出来，他就是不相信。他说他不相信有上帝，你问他凭什么不相信有上帝，他也说不出个道理出来，他就是不相信。但是在50多年以前，我们国内的一些所谓的科学主义者，他们还讲出一些，他说科学告诉我们没有灵魂，科学告诉我们没有上帝，他说科学支持他们的想法，无神的想法是很科学的。我讲一两个他们的证据给你们听，你们来分析一下，研判一下他们对还是不对。当时说这些话的人，他们说科学告诉他们没有上帝，科学告诉他们没有灵魂。他们引用一些所谓科学的证据，然后他们说根据这些科学的证据，他们得到的一个结论是我们相信没有神是对的。那我要把他们当时写的几个证据，最有力的两个，最有力量的，最强的两个证据讲给你们听，然后给你们分析一下，让你们知道他们 they are really fools， 他们真是，我不晓得他们会怎么会那么糊涂，是相当有名气的人，但是居然写出这样子糊涂的话出来。他们讲了两个证据，告诉他们没有灵魂，告诉他们宗教都是骗人的，告诉他们上帝是不存在的。他说有一个证据是这样子的，他们这样写，他们说新的物理和新的化学告诉我们，所有的物质都是动的，所以所有的物质都是活的。你不要以为你是活的，粉底也是活的，木头也是活的，空气也是活的，因为所有的物质，所有的 material 都是动的。他说因为物理和化学，新的物理和化学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动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动的，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活的。你不要以为你是活的，他们说连粪坑里的大石头也是活的。你们恐怕不知道什么叫粪坑，什么叫大石头。大石头你知道，粪坑你不知道。我不多解释这些东西。这个是他们用的记者，你要是去读50多年以前他们写的文章，他就真的那么讲。他说所以人，你不要以为你有灵魂，你和大石头，粪坑里的大石头差不多。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用物理学的观点去看，没有一样东西是静的，都是动的。你比方说空气、氧，你要是去思想那个氧的原子是什么一个东西，有原子核，有外面的电子，对不对？外面有几个电子，我说不上来，我一说人家说我说错了，我这个化学不及格。我们不管它外面有几个电子，我们说那个物理学告诉我们，那个氧的原子外面那几个电子，那个里面的那个原子核里的那些东西，那些至少那个电子不是静态的，对不对？第一圈两个，第二圈几个，第几圈有几个，它还彼此动来动去的，对不对？物理学告诉我们这个原子不是静的，是动的。他这句话没有说错，对不对？这个很 scientific， 这一方面的 evidence， 这一方面的资料 information 是对的。 它告诉我们，新的化学告诉我们，所有的物质都是动的。这个我们也知道，如果你用一个显微镜去看一滴水啊，如果这个水里面有一粒沙，你会发现那个沙是动的，对不对？还有一个名词描写这个动作叫做布朗尼运动 Brownie's movement， 对不对？所以他说，新的物理和新的化学告诉我们，所有的物质都是动的，这个 statement is true， 这句话没说错。然后他的结论就是，所以所有的物质都是活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是活的，你以为你有灵魂，你和石头差不多，你和木头差不多，因为它也是动的，它也是活的。这是他们说科学告诉我们人没有灵魂的一个很重要的证据。你能不能看出来他这个 argument 这个辩论他的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很有名的人写的这个文章很有名，我要说出他的名字出来，你不大会接受这个人会写出这样子的话。他真的写，而且他理直气壮的写，而且是说是这就是我们相信没有神的基本的十个大证据，十个大证据里面的最强的两个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我分析我思想的时候，我就说某某先生，你在那里玩弄名词，玩弄定义，你把什么叫做活这个定义啊等于了动，懂不懂？我再重复一遍你就懂他的意思。新的物理和新的化学告诉我们，所有的物质都是动的，所以所有的物质都是活的。他这句话里面，在这个后面这句话就在耍定义，什么叫活的？动的就是活的，看出来吧？新的物理、新的化学告诉我们，所有的物质都是动的，所以所有的物质都是活的。它的 definition of 活就是只要是动的就是活的。他说，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比那些石头、比桌子、比木头、比玻璃高明到哪去，差不多。你注意他在那里玩弄定义。我就说，如果我们接受他的 definition 啊，如果所谓活的就是动的啊，那我就说殡仪馆里面的死人，你不能叫他死人了，重叫他应该叫活死人或者死活人，对不对？麻烦了。这就是他们当时举的一个他们认为科学证明没有灵魂，他们说我们就是这样相信，这是科学的，无神论是科学的，真是富，而且骗了几十年的知识分子，很多知识分子就接受这一套，科学告诉我们没有灵魂，人死了就完了，我们就是来了这世上几十年， I came I lived then， 当这个酒店关门的时候我就走。另外一个证据他是这样说的啊，他说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告诉我们，人和别的动物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没有品种上的差别。我再重复一遍啊，你们要想查他们的原文你可以查得到，我所引的大概主要的意思是极其正确的，可能有一两个字引的不完全对。他们说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告诉我们，人和别的动物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没有品种上的差别。他们举出一些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上的例子，比方说你如果是属人的这个骨头，你就发现人的骨头的数目啊和猴子的骨头的数目大致上差不多，形状也差不多。所以你如果是从生物学、从解剖学的立场来看啊，人和那个动物啊只是有一点程度上的差别。你如果是用生化学来看，那就更清楚了。我们一个人的这个身体里面的水分大概是70%，那这个大概啊，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我就不是，我大概只有50%几是水，因为油太多了，你懂吗？那个71%-72%的是水，是说如果你把油除掉，你算这个体重啊，70%多一点点是水。那这个我懂，这个我内行，大概错不到哪儿去。一个中年人以上，他身体里油大概会占到20%-30%，你要把那个去掉，剩下来的那个重量里的70%左右是水。 你要是不相信，你去研究其他的哺乳类的动物，你会发现它们身体里面的水分的成分和人体几乎一样。一个老鼠，你把它的油去掉了以后，它的水分占70%左右。老一点的老鼠比年轻一点的老鼠身上的油要多一点，像我和你差别一样。你要是研究它身体里面的化学组成，你会发现哺乳类的动物身体里面的化学组成和你我的身体里面的化学的组成极其相似。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你知道我们研究心理学常常是用老鼠在研究，不是吗？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它的那些所谓的 behavior， 它的那些行为和人的有一些行为是有一些相似的，是有一些相似的。所以他们说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告诉我们，人和别的动物只不过是在程度上面有差别。那请注意啊，如果我把这个字拿掉啊，他这句话没有错。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立场来看，人和别的动物在很多方面在程度上面有差别， OK。 然后他说他们只是在这个上面有差别，在品种上面没有差别，这句话是他另外加的。他说只在程度上面有差别，马上就跳跃得到一个结论，在品种上面没有差别，所以人和猴子是表兄弟。我有的时候喜欢把他们这个 argument 举一个例子，说明他犯了一个毛病，犯在哪里。你们听说过瞎子摸象的故事，对不对？瞎子摸象，一个天生是瞎子，从来没有见过象的一个人，有一天他的朋友带他去说，这个 animal 你从来没见过，这个是一个大的 animal， 它的名字叫做 elephant， 叫做象。那瞎子不会看了，因为看不见，所以他只能去用手来去看看象是什么一个东西，用手去摸摸，去认识象是什么一个东西。好，这个瞎子如果那一天摸到这个象的腿，好不好，我们姑且说他摸的腿，他摸的这个腿像一个粗粗的一个大大的一根棍子，软软的硬硬的，或者怎么样，随他怎么样去了解啊。他摸了，他很仔细的摸，如果他摸完了以后，他说我摸到了象的一部分，这个象的一部分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他这句话都没有错， OK。 如果他说我摸到了象啊，象就只不过请听清楚啊，象就只不过是一个，你让他去描写啊，他可以想尽办法把这个象的腿描写的无微不至，描写的完全正确，但是因为他用了这个字，他就错了，你懂吗？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逻辑上的毛病，就是把有限的正确的资料做无限的一个 extrapolation 延伸，你懂吗？瞎子摸象的故事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说我们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我们知道人和别的动物在很多方面有程度上的差别，这句话没说错，但是这样子的资料够不够让我们来得到一个 conclusion， 一个结论，就是说因此人和别的动物只是在程度上有差别，在品种上都是一样的。你稍微研究一下，你就发现当时的人所犯的毛病，50多年以前那些所谓的科学主义者带到我们中国去的这种所谓的科学告诉他们没有上帝、没有灵魂的一些证据，到底是多 weak， 弱到一个程度，真是，我说他们真是，我想不到那么有智慧的人竟然那么样子的糊涂愚顽。你如果读一读50几年以前那几个有名的科学主义者写的文章，你读了都会很气的。他有些文章写的就是完全凭感情，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认定了没有上帝，随你怎么说，我就是认定了，我就是这么相信。你们知道有一个人叫做陈独秀，听说过这个名字吗？共产主义的创办人 one of them， 他后来他背叛了，但是在起初的时候他是创办者之一。他就写过这样子很跋扈的文章，他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就是认定了没有上帝、没有灵魂。我就读这样子的文章，我说那些和迷信有上帝的人也差不多嘛，有些迷信有上帝的人，你问他凭什么相信有上帝，他说不出道理出来，我就是信了。我说那样子的信也是凭感情的啊，我不希望基督徒的信仰是那样子的， 我不希望我们的信仰纯粹是凭经验、凭主观、凭感情的，因为那样说出来人家要笑话我们，尤其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朋友们要笑话我们，那样子的信心人家笑话你是迷信，你就只好认了。那么有些无神论者他也就是这样，他就是说我就是这么相信。所以圣经里面说那些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第一类的愚顽人我们这个世代常常见到的是所谓的科学主义者，他用物理化学的原则作为一切解释生命现象的一个尺度，唯一的尺度。他说这个不能衡量的那些东西就不存在，那些就不是真理，那些只是人在那里乱猜的。他说我不相信有上帝，你问他凭什么不相信，他实际上说不出来。他如果引用五十多年以前那些人说的话，他会发现那些话里面毛病百出，漏洞百出，实际上并不可信，但是他就是拿定主意要信。还有一种人叫做他说他不信有上帝，他也不说他不信，他只是说我不知道，懂吗？ Agnostics 的中文翻译就是说是无所知派。你问他你对于有上帝没有上帝的立场怎么样，我不知道。你对于有灵魂没有灵魂的立场怎么样，他说我不知道。他说我没有证据去相信有，也没有证据去相信没有，所以我就采取一个 Agnostics 的立场，我对这一类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很时髦你知道吧，这个很流行，那么在很多的知识分子中间就接受这样子的说法。其实这样子的态度啊，是科学主义者用来自己遮盖自己的一个假面具，他实际上他是等于采取那个立场，但是他知道这个立场站不住，这个立场你稍微严格的批判他一点他就站不住，所以他就用这个立场。你知道这个立场和我们昨天讲的那一套关系如何啊？那个就是他等于说我对生命最基本的问题 I don't care， 懂的意思吧？他属于那个第一类的，我们观察到生命的现象以后，一个办法就是 I don't care， 一个就是 I care。 通常没有人可以满足于 I don't care 的那个立场，没有。神造人就是让你心里面你不能躲避，非得想这一类的问题不可，你早晚要想。他也想了，他不是不 care，而是他拿定主意是接纳这种的 philosophy， 接纳这种的哲学，但是他又知道这种的哲学凭良心讲站不住，比相信有神笨多了，所以他就说 I don't care。 他觉得 I don't care 还比这个稍微有理一点。一个人如果是拿定主意对生命最基本的问题说 I don't care， 你没有办法。但是你会发现他并不比相信有神高明到哪去，他绝对不比你比我高明，而且那是一种所谓的消极的躲避的态度，对不对？对这个问题我不考虑，你说你有答案我不考虑你的答案，我不认为你的答案是对的，或者说我根本就不考虑你的答案。你问他有没有答案，他说我也没有答案。我常常说这种态度并不 scientific， 对于很多人说的这里有一个答案你应该去考虑，他说我不考虑，然后你问他有什么答案，他说我没有答案。我说这种躲避式的态度并不是一种真正求知者应该有的态度，所以我说这种所谓的 agnostics 他们并不比我们 smart， 所以如果用圣经的标准说是愚顽人，没有说错，他们应该比我们还愚还顽一点点。所以我们相信有神这件事情是 reasonable 的，是 logical 的，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没有错。所以基督徒对这一点我想昨天讲到今天应该把这一点讲清楚。愚顽人的心里说没有上帝，那么基督徒你应该注意的一两点，因为有的时候别人批评你我啊，尤其是这两类的人批评你我，最容易批评的就是他不愿意做基督徒的原因，就是一做了基督徒啊，我有的时候简写用的那个不大好意思，别人批评我们基督徒就是你一旦相信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 你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好了，既然是这样，我就天天在这里感谢赞美。所以我对于研究的工作就可以马虎一点，反正神要我发现就会发现，神不要我发现就不发现。所以有一些批评基督徒的就是说，他一旦信了上帝以后，他就变成一个很懦弱、很消极、对他的工作不负责、不尽力的一个人。其实不是这样，基督徒应该和他们至少一样，如果他能够研究自然现象，我也能够研究自然现象，只不过我存着一个感谢赞美的心，我说这是神所创造的。对于他们来讲是说，他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我要研究。对于他们来讲是我不承认是上帝创造的，我要研究。我们是承认是上帝创造的，我要研究。所以基督徒不要表现一个很消极很懦弱的，就是在神的面前，神啊，我是感谢赞美你，这一切都是你所创造的， period 就停了，不是那样。所以基督徒应该是和别人一样，在你的工作的岗位上，在自然界的探索上，应该尽上你最大的本分，做得最好。但是的确有一些东西是他们可以研究，我们不可以研究的，那个是与我们的信仰相抵触的。比方说现在有一些科学家，他们就是会把人的胚胎拿出来研究，那基督徒不愿意做这件事情，因为觉得那是生命，那就等于是在杀掉生命一样。也许一个非基督徒的不相信有神的人，他要做什么研究就做什么研究，他要想把人的脑袋砍下来，他要做的话，你要讲理的话，有什么不可以？我刚刚举的那个拿人的一个 fetus 出来只是一个例子。有一些是我们不能研究，我们不愿意研究的，但是一般说起来我们和他们并不差什么。所以基督徒要躲避这一点，不要被人家批评变成真的我们是一个懦弱的一些。对于自然界的探索，我们一旦信了神以后，我们就变成一个消极的，其实不应该是这样。我们是存着感谢赞美的心去研究神所创造的大自然。所以信神或者不信神与我们的研究的工作不发生什么样子的影响，所以这一点我们不怕别人说我们。好，今天讲的第一个大题目就是把昨天的这一部分讲完了，就是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信上帝、信有上帝的人是很符合逻辑、很符合理性的，所以基督徒信仰的第一部分是我信有上帝，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昨天讲完这个以后，有一个汪弟兄他就抓着我，他说韩弟兄，我要跟你谈一谈。他说是相信有上帝这一点并不太困难，他说大部分我所接触到的朋友们都相信有上帝。我相信他说的是对的，我们中国历代以来的说法，我们的孔孟的思想都是承认有天有上帝的，所以我们的民族性里面相信有天有上帝的观念是相当浓厚的。你稍微讲得清楚一点，大部分的人会接受有一个创造的主宰，这个比较不困难。但是我昨天也说起过，就是你会将来面对一些人，特别是从大陆受教育出来的，他们这一关过不了，因为他们从小就被教导说是没有灵魂，没有上帝，而且他们被教导就是科学告诉他们没有。所以你仍然要心里有所准备，碰到这一类的情形的时候，你要能够怎么样子很婉转的把他先把这第一个关跳得过。如果这个关跳不过，你要给他讲神爱世人，为你的罪让他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说我连有神都不相信，你这些有什么好讲的，对不对？所以传福音的第一关，对那些没有相信有神的人，你要先怎么样子带他跳过这一个所谓的 hurdle 一个栏，你要把他跳过，然后才能传讲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昨天那个汪弟兄就讲，他说这第一个关通常对我来讲不是困难，我所接触到的人大部分都愿意相信有一个上帝。他要问，他说下面这个问题比较重要，他说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我就在想，这个实际上不是我的题目，不是吗？我的题目是 Science and Christian Faith。 所以我说我不预备在这几天的早晨的堂里面讲这个题目，但是我承认那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就是说我们要想传福音，第一要先让人家知道有一个上帝，然后第二要传到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他到世上来是解决世人基本的问题的。你怎么介绍这个？为什么在所有的宗教里面你选择基督教而不选择其他的宗教？原因何在？也许我今天和明天把 Science and Christian Faith 讲的差不多了，我们这天可以讲这个题目。但是也许各位喜欢的话，也许会听到唐孔融弟兄也许会讲到这样子的味道方面的东西。 如果他也没有讲，如果我有时间，那么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讲那个题，重要，的确重要。就是我们将来要想传福音，第一步是要人知道有上帝，第二是要人让他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好，我们今天仍然回到科学和基督徒的信仰。第二个大的题目今天要讲的就是如果科学的证据、科学的发现与圣经的记载看起来似乎相冲突的时候是怎么办？ OK， 科学所发现的一些 evidence 如果和圣经所记载的科学所发现的一些现象、一些证据，如果和圣经所记载的看起来似乎冲突，怎么办？我请各位特别注意我用的这些字啊。They seem to be contradictory. OK， 有的时候 scientific evidence seem to be contradictory to the biblical record。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 intellectual 的基督徒，作为一个懂得科学的基督徒，你怎么样的 deal with 这一类的 situation？ 我特别强调那几个字，就是看起来 contradictory， they seem to be contradictory， 因为实际上他应该不会。如果圣经是神所启示的，如果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的，那宇宙万物的现象就应该和神所启示的这一本的记录不会 contradictory， 所以有的时候会看起来像是 contradictory， 实际上不应该发生的。只有一种情形会所谓的 contradictory， 就是如果神就是要超越自然律，所谓用神迹来做一些事情，比方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在湖上行走，比方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五千个人吃饱，比方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比方耶稣从死里复活，甚至让拉萨路从死里复活，让一个寡妇的儿子复活，这一类的事情你要一定要想用科学来解释你就解释不通。但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有这样子的能力，他是可以行神迹的，所以神迹奇事是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解释的。除了这一类的事情以外，其他的科学的 evidence 应该和圣经的记载应该是符合的，不应该有所谓的矛盾的现象。如果我们有的时候看起来似乎矛盾冲突，通常不外三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对 scientific 的 evidence 我们解释的不正确，我们观察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们给他一个解释，我们得到一个结论，我们所得到的那个结论不正确。我们所谓的 interpretation of 科学的证据错了，这个是可能的，这个非常可能，这个常常发生。研究科学的人很注意一点啊，我知道呢，在座的很多人是研究科学的，将来也许你要走到很高深的科学的 field 里面去，你会发现在科学的领域里面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 observe 一些 phenomena， 你观察一些科学的事实，你观察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对这些事情的 interpretation 很可能和同样观察到这些东西的人的 interpretation 不一样。就是说你同样的资料，因为你的背景不一样，你的思想的路线不一样，同样的资料你可能这样解释，他可能这样解释。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资料不够完全，我们稍微扩大了一点，所以我们的解释就 beyond 这些资料所允许你做的解释，这个是常常发生的错误的。因此我们研究科学的人，我们常常注意一件事情， 如果我读一篇论文啊，我很注重的是他看到了什么，我不大重视他怎么解释。那我再重复一遍啊，如果我读一篇与我有关的这种科学方面的一个 publication， 一个 article， 通常我注意的就是他用什么方法看到了什么东西，至于他怎么解释，我就知道他的这个解释是与他的那一套的背景有关系的，他的解释可能对也可能错，他的 interpretation 是与他自己过去的 background 有密切的关系，他不能躲避的，他会 biased interpret it some way。 我所注意的是你到底看到了些什么。 I respect the fact that is reported。 我对于他的 interpretation 我常常是很有 reservation 的，我有保留，懂的意思吧？一个 scientist 懂得这个，他知道 interpretation 会错，常常错。所以我们说，如果你看见所谓的 scientific evidence seems to be contradictory to biblical record， 很容易出的一个毛病所在就是解释错误。 OK， 另外一个可能造成这个后果是对于圣经的解释错误。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wrong， 很多的时候我们解释圣经，我们会到一个地步，就是我的解经是唯一的， is the only corre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我越来越不敢讲这个话，我越来越不敢讲这个话，因为除非是神的灵这样子清楚的 confirm 你的那个 conviction， 否则你不大敢讲这个话。尤其圣经里面有一些的记载，当时到底记载的时候，神启示这个作者把这个写下来的时候，神的灵 inspire him to write down， 到底那个 inspiration， 神的灵到底是希望我们了解到什么一个程度， we are not too sure of that。 所以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对圣经一些的 interpretation， 是我们运用我们所最好的办法去，我们认为 this is the best interpretation，但是我们不敢说我们的 interpretation must be the only correct interpretation， 所以要小心，有的时候圣经的解释会错。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本圣经叫做 Schofield 的这个很好的 reference book 圣经，在那个圣经里面，就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人的那个旁边写了一个是4004 BC。有人就批评基督教，你们简直是糊涂到极点，说是人类的历史是公元前4004年亚当夏娃被创造，因为有一个主教，有一个天主教的主教，他用圣经这个人哪一岁生哪一岁哪一岁生什么人，他这样一个一个算回去，他说亚当的年龄应该是在公元前4004年的时候被神创造的。到今天即使是最保守的神学家都不接受他的解释，都不接受亚当是4004年的时候被造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创世纪里面的一些的记载有很多种不同的 interpretation， 如果我们咬定了，我们说这个 interpretation is the only correct interpretation， be careful， beware of it， 你可能是很多的时候你会犯错。所以如果 scientific evidence seems to be contradictory to the biblical record， be careful， 基督徒有的时候是在这个地方犯错，造成那样子的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一个现象。当然第三个可能是两个都错， 1+2， 那就错得更厉害了。有的时候两个都错了反而对了，对不对？负负得正。我再说，我们做一个研究科学的人，我们比较喜欢用理性用逻辑来探讨问题的人，我们注意的是到底我们看见一些什么。对 scientific evidence 我们注意 what are the evidences， 对圣经我们的注意是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若是可能你要 trace 到它 original 的 language， 调查它那个在 original language 的时候在那个时代用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很重要。所以读神学这个地方就要紧了，原文怎么说的，不光是原文怎么说的，还要问原文在那个时候怎么说的。 你知道我们如果读四书五经，你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字，你如果把那个字用今天的字来解释，牛头不对马嘴，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那个我们古文里面有个女，你就是讲什么，你如果说你就是讲女孩子错了，她有的时候是讲你，真的。我们古文里面就是那一个字在那个时候是怎么用，是什么意思，所以读圣经有的时候要这样读，所以读神学有的时候帮我们这个忙，就是你懂得原文，你如果在懂得当时这个原文在那个时代是什么意思，有的时候对我们解经方面错的可能少一点，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会错，错的机会少一点。好，把这个讲了以后，我们就要讲到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最容易面对的一个contradiction， scientific evidence 和圣经的记载常常在这一方面被人认为是冲突的，就是所谓的进化和创造。哎，圣经里面再三的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创造了亚当，然后从他的肋骨里头拿一根出来去造成夏娃。有人说这个糟了糕了，如果是这样，男人的肋骨应该少一根，但是 X 光看起来都是十二根十二对，说是圣经错了。我们第一排的这个汪弟兄就挤摇头，他对了，那个亚当的肋骨不应该少一根，不是说是亚当的肋骨不少一根，有人说是这个后天的东西不遗传，对不对？你如果把一个老鼠的尾巴切断了，他的儿子女儿的那个尾巴还是长的，懂吗？后天的这个东西不遗传，所以如果亚当的肋骨少一根，并不表示他的子孙的肋骨应该少一根。 Not in the first place。 另外你如果懂得医学的话，你知道这个肋骨你可以拿掉，拿掉你只要不把肋骨外面的骨膜拿掉的话，它可以 regenerate 再长一根肋骨出来，所以亚当很可能还是有十二对肋骨，而不是十一对半。我那个是题外之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创造，但是有一些人说，那个讲不通，他们不愿意接受神创造这件事情，他们是所谓的科学主义者，他们要想办法，一切都要用物理化学的原则来解释宇宙的一切的现象。OK。这就是那个科学主义者，因此他就想，我就是不愿意考虑这个 possibility。 你问他凭什么否定这个 possibility， 他没有道理。他的那个哲学，那个科学主义者的那种思想，我们刚刚已经讨论了，那个实际上站不住脚的。他说科学告诉我们没有灵魂，科学告诉我们没有上帝，其实那个是骗人的，要么就是他不懂科学，要么就是他在那里应唬人，其实科学办不到那个。他就是拿定了主意，他不愿意考虑这个 possibility。但是如果你追根究底的问他，他应该承认他没有办法否定这个可能性，但是他只是他说我就要限制我自己，我对于宇宙万物的一切现象，我要限制我自己，只用物理化学的原理来解释。因此在那样子的一个哲学的一个圈子里面，他就说那么生命怎么来的，他就想出一套生命是从人是从低等动物来的，低等动物是从更低等的动物来的，低等动物从更低等的，最后是一个阿米巴变上来，那个阿米巴怎么变上来的，是无生命的东西变成有生命的。我们讲到这个进化论的时候，我通常也要把这个 definition 定义稍微讲一下，免得我们又讲的牛头不对马嘴。进化论这个名词现在被应用的泛到一个程度，就是广泛到一个程度，很多人讲的进化论和你所讲的进化论很可能就不是一个东西。我们通常讲进化论的时候，我们说是我们所讲的是所谓的一般性的通俗的进化论，叫做 general theory of evolution。我们通常讲进化论的时候，我们是指这个讲的，这个所谓一般性的或者通俗性的进化论的到底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人是低等的动物变来，低等的动物是从最原始的单细胞动物变来，单细胞的动物是从无生物的这种物质变来，是指这个理论讲。就是说生命在地球上的起源是怎么一回事？ General Theory of Evolution 就 deals with 生命在地球上的起源是怎么一回事。好，我讲几个其他的所谓的 evolution， 你就知道我们所讲的和有些人讲的不一样。有些人如果今天在实验室里头研究遗传啊，他研究一个基因怎么样子可以被 splice， 可以产生 mutation， 比方说这些是在实验室里可以研究的。你可以研究怎么样子育种，把两种不同的植物的这个种子怎么样子配就长出另外一种新的植物出来。有的人说他的育种学他是在研究 evolution，
嗯。